好，那今天呢，我会继续上两期的信息，再讲到盟约。那讲到盟约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好，我们来看这一处的经文啊，提摩太后书2章15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教导啊。保罗告诉提摩太，他说，你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这句话圈起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自己做传道人差不多20年的时间啊，然后经历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教会，成千上万的牧师都有经历到各个教派、各个不同的一个背景的一些牧师，各种讲道我也都有听啊，我也是听很多很多人讲道。这样子我会知道说他们的优点是什么，哪里讲对的，哪里讲错的，我会有一些结论。那么多的宗派，那么多的教派，那么多的人在讲道，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讲的不一样？你看，原来你在传统教会或者你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他们也在讲圣经啊，你说他不讲圣经吗？他肯定啊，也在讲圣经啊，他口口声声的也在宣告，我们以圣经为本啊，我们一切都是照着圣经啊，对，没错，以圣经为本，一切照着圣经。最重要的问题是解经的问题，解经角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圣经这里讲的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要正确的去解释圣经。我记得我以前讲过一个系列，解经有很多的原则。有正确的解经方式，比如说你要去看上下文啊，你要懂得以经解经啊，你要懂得它的原文啊、背景啊等等等等。所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解经的方式的问题。如果解经的方式是错的，角度是错的，那么你去讲这个圣经，就会把人带入到律法，带入到捆绑。所以今天如何正确的来认识圣经？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比如说，我们今天如何来看旧约？很多人就是旧约随便拿一节经文拿出来，然后读一下，就扣在你的头上。如果你没有做到，那上帝就要惩罚你。那旧约有一些明明是对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呀，甚至有一些是对以色列的那个背景的人说的。比如说，他说你要受割礼。那今天你这节经文拿出来，大家都受割礼吗？明天去医院排队吗？是不是啊？他说你要守安息日，很显然他就是律法中的一条呀。安息日就是星期六啊。那今天大家都上班，你们都违反安息日了，完了，对吧？那圣经确实是圣经啊，是神的话语啊。那你要正确的去解释它。所以当你看到旧约的时候，我们如何正确的来理解旧约？旧约跟新约的不同在哪里？整本圣经的核心在讲什么？圣经的焦点是什么？我们如何来理解圣经？这叫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教派，那么多教派，那么多异端邪教，那么多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教导，我觉得就是解经的问题，没有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会稍微的教导一下，就是如何来读旧约。今天我们是新约，对吧？圣经是分旧约和新约，我们如何来看待旧约？我们先来看这一节经文啊，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今天我们看待旧约的方式啊，牧师讲3点。第一点啊，旧约呢，记录下了历史当中真实发生的一切，这是第一个层面去看旧约。你看刚才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说圣经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记载。圣经说有挪亚洪水，就是有挪亚洪水的，考古学也是在证明，对吧？在土耳其的那个山上也发现了挪亚的那个方舟的痕迹，对吧？那个遗址也是有发现的，所以圣经所描述的，首先是历史当中真实发生的一切，圣经把它给记录下来了。OK，这是第一个层面去看旧约啊。 那第二个层面呢，旧约当中所记载的各样的人，各样的事物，对吧，各样的一些发生的事情，从中看到无论是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是给我们带来教训和启发，这是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呢，从中也是带给人道德品行为人等等一些学习。那箴言书就讲的比较多了啊，比如说不要为人做担保啊，不要往来传舌啊，对不对，世间也有很多的，那包括这些都是行事为人道德品行。那旧约当中所记载的，今天是给我们无论是正面的，正面的是给我们鼓励，对吧，那负面的呢是给我们教训，从这些人事物当中得着什么启发，这个是第二个层面去理解旧约。哥林多前书10:11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好，两个层面了啊。第一个层面就是圣经是真实的记录下来一切，这是旧约。第二呢，就是有正面的有负面的，给我们学习的，给我们警戒的，其中也有一些部分是教导为人处事道德典范的，也有，比如说亚伯拉罕，有爱心接待了天使，对不对，上帝纪念他，是不是，爱心啊，对吧，品行啊，好的美德呀等等嘛，确实也是有记载。那这是第二个层面的啊。那第三个层面就是从旧约当中看到耶稣，旧约当中看到关于耶稣的启示，看到耶稣的影子，看到神救赎的计划。耶稣是隐藏在旧约里面的，但是，就说，当你从旧约里面找到关于耶稣的预表，这个影子的时候，这是最高级的解释旧约。解释旧约不要只是停留在表面，记载了哪一个是大卫有一天打死了一个哥利亚，对，是打死了哥利亚，但跟我没什么关系。你要从中看到耶稣的影子，对吧，亚伯拉罕献以撒，上帝对他说，把你独生的儿子，你最爱的儿子以撒，让他去摩利亚山上把他献给我。对，圣经真实的记载了这一切。那从中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很爱神，以撒也很顺服，以撒要不顺服，这个老头子也抓不住他，对吧，你儿子才10岁他要跑你都捉不住，以撒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他怎么能捉得住呢？所以呢，亚伯拉罕的，爱神，以撒的顺服，这我们也可以看到学习，也挺好。但最重要的就是最高级别的，有没有看到耶稣隐藏在中间。其实这个故事最重要的是告诉你说，当以撒背着那一捆柴走向那个摩利亚山的时候，你仿佛看到耶稣顺服背着木头的十字架走到了那个哥哥他。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把你最爱的独生的儿子献给我，以此来试试你是不是爱我。同样今天我们可以说，上帝到底爱不爱我，从哪里可以看到上帝为了我把他独生的最爱的儿子耶稣死在了十字架上。唯一不同的是，上帝免去了亚伯拉罕的痛苦，用一只公羊来替代，上帝呢为了我们真实的承受了一切的痛苦，让他的儿子真实的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第三个层次去看旧约，就是从中看到耶稣，对吧，看到关于耶稣的启示，看到神救赎的心意，看到神救赎的计划，这是最高级别的解经。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亲自来解释旧约他是怎么解释的。在以马忤的路上，耶稣对两个门徒，路加福音24:27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摩西指的是什么，摩西五经，旧约的前面五卷，创出立民生，其他的呢都是先知书，所以包含了整个旧约。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整个旧约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就是关于耶稣的启示，都给他讲解明白。当时的人不知道，方舟到底是什么，方舟就是预表着耶稣，在耶稣基督里，就得救了，对吧，亚伯拉罕献以撒他们不懂啊，上帝好像很残忍啊，让他做这件事，哦，原来是上帝为了爱我，让他的儿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好，为什么每天天要降玛拿呢？哦，原来玛拿就是耶稣生命的粮啊。为什么要击打磐石呢？水才能够流出来。哦，原来就是耶稣必须要为我们的罪被惩罚、被击打、被审判，我们才能够得着生命的活水啊。为什么要献牛羊无瑕疵的？代表着这位弥赛亚必须是无罪的，是完美的，才能替我们成为罪。为什么那个血要流出呢？这个就代表着血就洗净了人的罪。所以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这是最棒的查经课，这是最高质量的讲道教学。整个旧约从中关于自己的启示都给他讲明白了，所以他们越听越兴奋，越听越开心。听了好几个小时，我不知道耶稣讲到哪里，但是时间已经到了，他们已经到了那个村庄了，所以必须是暂停了。他们还想听，但是耶稣已经走了。所以旧约最高级别的理解旧约，就是从中看到耶稣的影子，从旧约当中看到耶稣，并且从中得到喂养。这也是屏幕师的施工。我最佩服他的就是能把整个旧约都给你指向耶稣，这个真的太厉害了。我也听很多传道人讲到，什么大师啊，对吧，这个那个的，口才好的也很多啊，在他们中间我口才都是最弱的。但是口才好，你让我笑一下，我又不是来听脱口秀，对不对？脱口秀我觉得那些人比牧师讲的更好啊。但我最佩服的就是他能够从旧约当中全部都指向耶稣，这是我今天要好好学习的啊！这是真正的解经，真正的讲道。所以人呢，当你从旧约、从圣经当中看到耶稣的启示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喂养，你就会啊，灵魂、身体都会得到力量。你看一下这两个门徒，这一路上耶稣从旧约一直在跟他讲耶稣的事情，对不对？然后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什么时候你能够火热？什么时候你能够有力量？什么时候你的灵魂会越来越兴盛，内心会越来越强大？就是当你从圣经里面，当牧师借着去解经让你看到更多关于耶稣的启示的时候，你的内心的信心就会燃起来。阿们。然后这两个门徒听了之后就很开心啊，他内心得到了喂养和力量，其实他们的身体同时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到了那里之后发现耶稣不见了，他们很兴奋，原来刚才给我们讲道的人就是耶稣亲自给我们讲道。然后他们又跑回耶路撒冷，来回折腾啊，大概20几英里吧，两个人丝毫不觉得疲倦。你从浦东跑步跑到了这里，听我来到跑步跑回家，一点都没有疲倦。为什么？你的身体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两个人啊，不只是心灵得到了释放，他们的身体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当我们从旧约、从整个圣经里面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灵魂、身体都会越来越兴盛和强壮。阿们。这是你每个礼拜来到教会是你要关注的重点，阿们吗？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带领大家从旧约当中我们来看耶稣。上一周我们提到过盟约啊，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要来讲续集。撒母耳记上18:3-4，首先圣经这里是记载了当时真实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扫罗、大卫、约拿丹啊他们之间的事情，这是圣经真实记载下来的。第二个层面呢，我们从中也可以学习到啊，他们的一些正面、负面的，对吧？扫罗怎么样的背逆神，这是我们作为警戒的；大卫如何紧紧的跟随神，这是我们要什么？要效法的，对不对？约拿丹这个人重情重义，哎，这也是挺好的。我们做人确实嘛，也是要重情重义，对吧？啊，不能。这个人不能两面嘴啊，不能这个薄情寡义啊，这种人啊不好。所以呢，我们从中也学到很多东西，但最重要的是从中今天讲第三个层面看到耶稣的启示。 好，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三节，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就是结盟立约了啊。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然后圣经继续说啊，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十八节，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大卫人住在树林里，约拿单回家去了。这里记载约拿单和大卫两个人结盟立约。上一期信息我们有提到过，什么叫结盟立约呢？在当时旧约，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结盟就是我们用中国古代来说，就是结拜兄弟啊，结义金兰啊。三国演义有没有看过？桃园三结义，我刘备，我张飞，我关羽，对吧？他们会割下自己的手指头的血滴在那个酒里面，血融在一起，在中国人的方式啊，然后端起酒杯，从今天开始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吧。啊，若有一天我们享受荣华富贵，我们有兄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对吧？你的恩人就是我的恩人，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人战死，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要供养他到老。这些你可以想象一下台词，大概就是什么叫桃园三结义嘛，就是有一天你做皇帝了，那我也享受荣华富贵嘛，有一天有人啊杀了你了，我就要为你报仇嘛，就这个意思嘛。所以呢，他们两人呢啊，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他们通常呢是把刀拿出来割破自己的手腕，血流出来，对不对？当鲜血流出来的时候，他们会把手腕靠在一起，我的血与你的血融在一起，这叫立约。然后他们会交换外袍，这叫地位的交换。比如说啊，你是一个王子，我是一个乞丐，现在我们俩结盟立约，咱们把手腕血流出来融在一起，从今天开始呢，你是王子，我也是王子啊，你去皇宫的时候我就跟你一起进去，别人向你叩拜的时候，别人也等于说向我叩拜，你把你的地位给了我啊，这个叫什么？地位的交换，他们会交换外袍，这叫立约。然后刚才记载呢，他们也交换了刀剑，对不对？这个呢表示什么呢？你的征战，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凡攻击你的就是攻击我，攻击我的就是攻击你。所以刚才看到没有，约拿单跟大卫发生了这一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在预表什么？预表整个新约，耶稣所立的新约。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扫罗，预表着谁？象征着谁？扫罗象征着堕落的人类。你发现没有，扫罗精神错乱，扫罗都认不出大卫来，对吧？我大卫是你的声音吗？你眼睛瞎了，你怎么认不出来呢？对不对？而且扫罗圣经说胡言乱语，被鬼附，精神错乱。大卫对他很好，他却要杀大卫啊！大卫一定要把大卫干掉，大卫是来害我们的。事实上大卫一直是忠心的，要来为扫罗的全家，为他们来服务的。你看扫罗是颠倒黑白，颠倒是非，精神错乱，对吧？胡言乱语。所以扫罗象征谁？象征堕落的人类啊，全人类，堕落的全人类。就某些层面而言，所有人都精神错乱了，拜假神，颠倒是非，颠倒黑白，对不对？所以说所有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扫罗这样颠倒是非，精神错乱，扫罗自己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吗？今天那些世人活在撒旦之下，活在罪中，拜错假神，他们知道吗？他们不知道。所以扫罗自己呢也不知道。所以扫罗是预表着谁？预表着在罪恶下面堕落的世界，堕落的全人类。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但今天世界上的人知道不知道自己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不知道。错拜假神，他们知道吗？不知道。上帝爱他，他知道吗？不知道。他以为上帝要害他。前段时间有个人身体不好啊，不信耶稣的远房亲戚，我说上帝爱你，为你祷告好吗？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呦，他觉得上帝要害他，他说我已经够可怜了，你不要再把上帝叫过来好吗？啊，所以呢，扫罗就预表了全人类啊，堕落的人类。那约拿单是谁？从扫罗的家中，从堕落的人类当中 却有一位名叫约拿丹的年轻人出来，他是预表着耶稣，耶稣是年轻的啊，耶稣33岁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年轻的。耶稣是从哪里来的？耶稣不是天上降下来的天使变的，耶稣是道成肉身，从人类当中出来的与众不同的那一位。约拿丹跟扫罗完全不一样，他爸扫罗颠倒是非，精神错乱，对吧？啊，要一心要跟大卫对抗，但约拿丹不是哦，约拿丹爱大卫。大卫如果预表上帝的话，在这个圣经的章节里面，那扫罗是与上帝对抗的，而约拿丹呢，虽然是来自扫罗的家族，但是扫罗的儿子，但是约拿丹却是什么？爱大卫，他认识大卫，他了解大卫，所以约拿丹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约拿丹的希伯来语呢，指的是神的赏赐，象征着耶稣，耶稣就是神给我们的赏赐。所以圣经怎么形容耶稣呢？腓立比书2:6-8，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耶稣是甘愿降卑谦卑，成为人的样式哦，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他才能够救人类。圣经8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继续说，道成了肉身。现在你知道什么叫道成肉身吗？太初有道，道就是神，神就是道嘛。耶稣是完全的神嘛，但是他要拯救你呢，他必须要成为你的样子，就像你要拯救这只蚂蚁，你变成蚂蚁的样子，就类似于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是神，完全的神，但是这一刻他成了肉身的人，降生在马槽，成为人，一点一点长大，到了30岁出来传道，33岁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是拯救人类，他必须要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现在了解吗？我们来复习一下啊。扫罗象征谁？堕落的全人类。那约拿丹呢？从扫罗当中出来的，就象征着谁？耶稣，神的赏赐，道成肉身，从人当中出来。约拿丹爱大卫，对不对？约拿丹出来了。约拿丹认识大卫，约拿丹认识神。那大卫呢，在这一段里面象征谁呢？记住啊，圣经的预表象征每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哦。有时候大卫也是可以预表耶稣的，但是今天这一刻，大卫在这里象征着是神，他预表着神。扫罗与大卫对抗，对不对？人类与上帝对抗。大卫明明是要帮助扫罗家的，扫罗却认为大卫要害他。今天同样，上帝明明要祝福我们的，很多人却认为上帝是要惩罚我们，是不是？所以大卫呢，象征着神。我们用一节经文啊，可以来套一下，套用一下啊，更加有说服力。撒迦利亚书12:8，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来，下半节啊，来，大卫的家必如神。这里说大卫的家必如神。所以呢，就这一段的预表学而言，虽然大卫是一个人，但他在这里呢，这一刻可以象征神。因此呢，约拿丹跟大卫立约可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圣子与圣父立约。大卫就是代表着圣父嘛，上帝。他与约拿丹立约，约拿丹代表着耶稣，耶稣是为了人类与大卫立的约。OK，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新约。那我们继续来看啊，约拿丹在死之前特别嘱咐了一段话，他说：“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这是对大卫说的。约拿丹知道他自己是有后代的，所以耶稣死了之后就诞生了教会。我们今天都是因着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约拿丹呢为自己的后代求情，他跟大卫怎么说？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他在求情，约拿丹在向大卫求情，意思说因着我们立约的缘故，你要向我的家族施恩，向我的后人施恩。 向那些跟我有关系的人施恩，你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16节，于是约拿丹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见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约拿丹似乎能感觉到自己要死了，这是他活着的时候说的。其实这里也是可以预表着耶稣啊，来，约拿丹直觉上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其实这里就是预表主耶稣嘛。你看耶稣要死之前他也知道的，约翰福音13章第1节，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约拿丹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到很多方面都是预表着耶稣，跟新约的耶稣是相呼应的。所以现在理清楚了吗？扫罗预表着堕落的全人类，大卫在这里预表着上帝，代表着神圣父，约拿丹预表着耶稣，代表着耶稣，阿们。所以我们 得出一个结论啊，今天这个盟约啊，是约拿丹跟大卫立的约啊，所以呢是耶稣代表我们与上帝立的约。我们今天不是直接跟神立的约，好吧？我们常常说啊，与神立约，与神立约，盟约，盟约。以前我们会唱哪首歌啊？什么立盟约有一首歌吧？你唱来唱去，你没唱到重点。今天不是我们跟上帝立约，注意这段话哦。如果是你直接跟上帝立约呢，神绝对可以履行他的部分，但人做不到啊，人一定会毁约，怎么办呢？约是有两方面的哦，你做到的时候，做到的那一部分，上帝履行，你有祝福。可是当你毁约的时候，要受惩罚，受咒诅的，所以人根本就做不到。所以感谢主，新约跟旧约不一样。所以呢，主耶稣代替我们，用他的血与上帝立约。阿们。所以是神与他的儿子立约，也就是说是大卫跟约拿丹立约，然后谁得祝福呢？约拿丹的后人，跟约拿丹有关系的人，永远不会断绝耶和华的恩惠。来看这一节经文，刚才已经读到过，他说我死后你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所以已经有约了，借着耶稣的牺牲，我们今天跟上帝已经立下这个盟约，上帝一切的丰盛都是我们的，我们也拥有上帝一切的大能，我们的仇敌也是上帝的仇敌，上帝为我们征战，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阿们。下面我们就来看啊这一段的经文，当约拿丹死后，代表着耶稣流血替代我们流血，与上帝立了这个约。耶稣死后过了很久，我不知道多久，有一天大卫他就说什么，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其实自从约拿丹死后，大卫心里一直念着，大卫是一个履行盟约的人，他一直念着约拿丹有没有后人，跟约拿丹有关系的人，我要向他施恩，我要向他祝福。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后，教会建立之后，教会诞生之后2000年，天父今天在天上，这位上帝天天要想着，因着耶稣的流血啊，我必须要祝福那些跟耶稣有关系的人，否则耶稣的血就白流了。终于第二节啊，扫罗家有个仆人名叫洗巴，然后有人就把他叫到大卫面前，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然后呢，洗巴就想起来了，他说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是一个瘸腿的。终于找到一个跟约拿丹有关系的人，还是个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杰家里。等一下我会告诉你啊，跟约拿丹有关系的这个人待在哪里，他待在罗底巴，那里是一个很不好的地方，他被压制啊，他没有供应啊，非常可怜啊。本来是约拿丹的后代嘛，对吧？扫罗之后约拿丹就是做王的呀，他也是王子啊，小王子啊，结果呢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状态， 第五节，于是大卫王就打发人去说，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杰家里把他给带过来。第六节，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就约拿丹的后人米非波设，这个就是象征着我们弟兄姐妹是约拿丹的后人。我们是谁的后人？耶稣的后人。因着耶稣死了之后，我们才重生得救啊！因着耶稣的血，我们才被埋属。我们所有人是跟耶稣有关系的人，所以米非波设就是预表着所有耶稣死里复活之后，耶稣所爱的，耶稣所拯救的，耶稣所救赎的你跟我。但是米非波设呢，我们等一下来讨论他身上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去学习一下。他就来见大卫啊，伏地叩拜，然后第七节啊，大卫说你不要惧怕。大卫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不要惧怕，说明他很怕。弟兄姐妹你想一下，他很怕。为什么他会那么怕？因为他从小被灌输一个错误的观念，他认为大卫是坏人，大卫要斩草除根，他认为大卫是恶的，天天听到的消息就是大卫是变态的，大卫是吃人肉的，大卫是要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大卫不理你了，你要让大卫知道，找到你，大卫被剥了你的筋，扒了你的皮。他所有接受的观念就是大卫很坏，把大卫妖魔鬼怪化了，所以他在这种错误的环境当中，他躲在罗底巴，那是一个没有，原文是什么？罗底巴代表着神的道，神的草场，他在一个没有真理话语教导的地方，天天听的都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管家给他的话啊，你小心啊，躲起来躲起来，大卫找到你非得把你剥了你的皮不可啊，律法下的管家对吧，去一个乱七八糟的教会啊，每天都讲一些给你定罪的东西，天天待在一个发一些什么上帝审判惩罚的那个律法的群里，还在那里啊回应阿们阿们，收到收到，不知道在搞些什么。然后这个米非波设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所以大卫亲自接见他，大卫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惧怕，说明他很怕，他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对大卫的认知，他埋怨对吧，啊为什么啊，为什么我的父亲死了啊，为什么他不拯救我，为什么不给我留一大笔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人的心态状态都是错的，扭曲了，因为错误的教义导致他错误的状态。然后大卫说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的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他可能也有点担心，王要见我，可是我是个瘸腿的，圣经说他是个瘸腿的，弟兄姐妹，他觉得我没面子啊，王看见我会不会给我两巴掌，你这么丑不要在我面前出现，这是个瘸腿的，代表着有缺陷，代表着什么？不够圣洁，不够完美，有瑕疵。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上帝要祝福我啊，是我吗？有没有搞错？我这个样子啊，不挨两记耳光都算好了，还要祝福我吗？我不配。所以呢，大卫对他说，不是因为你的缘故吧，我要因着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然后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这真的是太好了，太棒了。我们从中有几个学习啊，第一个学习，大卫从来没有忘记盟约，大卫的心一直牵挂着约拿丹的后代，代表着什么？天父上帝今天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无论你处在怎么样的光景里，神都在寻找你，他都在挂念你，他也从来没有忘记耶稣为你流出的每一滴血。阿们。所以大卫一直在找约拿丹的后人，今天天父也是想尽一切办法，他要帮助我们，他要祝福我们，他站在我们这一边。然后第二呢，我们从中看到什么？米非波设他躲在罗底巴，为什么躲在那里？其实他就是待在皇宫里，大卫也不会杀他呀，大卫已经跟约拿丹已经立约了呀，一定要恩待他的后人啊，为什么他躲在罗底巴？因为他接受了错误的信息，所以正确的教导很重要。错误的信息会让你远离神，会让你活在苦读埋怨错误的认知当中。他躲在罗底巴，罗底巴是什么意思呢？罗底巴我们来解释一下， 裸指的是原文指的是什么都没有，底巴指的是神的道或草场，也就是说他接受了错误的教导，错误的教义，他没有神话语的供应，没有灵粮，什么都没有，所以他状态很差，他腿也瘸了，因为他没有神的道，没有草场，就没有任何的供应，活在欺压当中，身体灵魂都被欺压。这是米非波设待在一个错误的教会，在一个错误的群里，在受着错误的教导，走偏了，挺可怜的啊。然后呢，我们从中学到第三个，如果错误的认知呢，就会活在恐惧压迫当中。我们先来看第一处经文啊。刚才我们说大卫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惧怕，对不对？很显然他很惧怕。惧怕呢也是魔鬼会在信徒思维当中所传播的一些思想。我们来看一下啊，魔鬼，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圣经这里把魔鬼比喻成谁？狮子吼叫。一个人看见狮子怕不怕？怕。狮子吼叫的时候可不可怕？可怕。所以魔鬼呢会制造让人恐惧让人害怕的东西。所以这里注意哦，圣经把魔鬼比喻成是什么？是狮子。那来看下一节经文啊，那今天的魔鬼他如何来攻击基督徒？他会假扮成上帝的声音，然后给你制造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上帝会让你惧怕。我们来看一下箴言书十九章十二节，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今天在恩典之下，我们正确的解释圣经，我们知道大卫会因着约拿丹的缘故永远的施恩给约拿丹的后人，对不对？但是呢会魔鬼会调包，他会给一些错误的教义，错误的教导，让美菲波设觉得大卫很让人可怕，让人觉得大卫很坏，大卫很苛刻，大卫要求很高，大卫动不动就要把你的手脚砍断，他本来已经瘸了再砍断就没了。所以今天你知道吗，箴言书这节经文十九章十二节说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今天很多的传道人，很多人传播的信息就是让你感觉到上帝是愤怒的，上帝是要惩罚的，上帝是要追讨的，上帝是要搞你的，上帝要刑罚，要咒诅的，你哪里不好，你哪里有罪，上帝要把你的罪给拉出来指出来的，错误的教义，所以会导致上帝的形象被扭曲，就像这节圣经说的，被误解为王是充满愤怒的。狮子让你想起是谁？刚才说狮子，上帝把圣经把谁比喻成狮子？魔鬼。所以你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吗？所有的教导如果他讲的把上帝的形象扭曲化，认为上帝是愤怒的，是惩罚，是咒诅的，那么都是魔鬼在背后调包了。 OK 明白吗？神爱世人，哪怕不信耶稣的人神也爱他，任何地方发生地震，发生什么自然灾害，不要认为是上帝的愤怒好吗？弟兄姐妹，现在是拯救的日子，悦纳的日子，现在不是追讨罪的日子哦。我记得以前啊，以前嘛，传统下面跟人家传福音，哇，你知道哪里地震死了那么多人？汶川地震为什么死了那么多人？哇，那些人都是穆斯林回教徒，那些人拜假神，哇，一听你的上帝挺狠呐，啊，一生气一跺脚就死个几十万人。啊，唐山地震啊，那些人不信耶稣啊，不把他震掉。日本海啸啊，日本拜假神，对，日本是拜假神，怎么了？但上帝就给他来个海啸，来个地震，来个核辐射，很显然都是在扭曲上帝。圣经说，上帝爱世人，不管今天你是谁，上帝都爱他。阿们，没有问题，弟兄姐妹，就是绝对的。比如说啊，他在犯罪，上帝今天是给恩典的时代。是悦纳的日子，阿们啊！只要你犯一点罪，上帝就跺一个脚；只要你犯一点罪，然后上帝就生气，那上帝早就气成精神病了。 天天世界上那么多人犯罪，上帝这一点抗压能力都没有吗？不是，你就扭曲上帝了。上帝是恩典，是爱的。 OK， 那今天我们讲很重要的，在这里学到啊，圣经一直在强调啊，大卫说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施恩给约拿单的后人，圣经提了好多次因约拿单的缘故。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因耶稣恩典的缘故，我配得一切的祝福。大卫说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因谁的缘故啊？约拿单的缘故。然后你可以领受一切产业呢，是因约拿单缘故，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归还给你，因约拿单的缘故。虽然你是个瘸腿的，虽然你脏兮兮的，大卫那一天来见他的时候，他可能胡子都没刮，对吧？臭烘烘的躲在垃圾堆里面，他能有什么好样子啊？对不对？啊，瘸腿的像狗一样爬出来，啊，身上臭得不得了。但大卫说：“你可以跟我一起吃饭。”为什么？为什么是有那么好的待遇？因约拿单的缘故，一个乞丐，一个像乞丐一样的人，可以跟大卫是什么？荣耀的君王，你可以跟大卫一起坐席。就你这个样子，上帝与你同在。阿们。上帝是因耶稣宝血的缘故看你是圣洁的，否则上帝这么圣洁与你同在，上帝恶心啊，臭都臭死啊，对不对？所有的罪，所有任何的污秽，上帝是不能够容忍的。但今天上帝看你是圣洁的，是因为耶稣流的血看你是圣洁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与神同行，我们可以与神同在，都是因着约拿单的缘故。你也可以常与我一起吃饭，不是因为你的缘故啊，不是因为你是好人，不是因为你的敬虔和圣洁。圣经说所有的义，人所有的义，在上帝的眼中就是污秽的衣裳，不值一提。也不是因为你的顺从，是因为耶稣的顺从，因为耶稣约拿单的缘故，上帝今天必医治你，上帝必翻转你的一切。一起说阿们。这个女人弯腰被撒旦捆绑了18年，耶稣医治她的时候，耶稣宣告了一句话，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什么意思？她是有盟约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她要得医治。因为盟约她要得医治，不是因为她的圣洁，也不是因为她的可怜，是因为盟约。阿们。上一期的信息我们说要坚立在盟约当中啊，你的意识形态你需要常常去宣告，常常去聆听，常常去专注在这个真理上，立基在这个真理上。那下面呢，具体的我会跟大家来讲如何具体的实际操作坚立在这个盟约上啊。现在经济不好，大环境不好，那我们来刚好来看一个人叫以撒。这两天股票又跌了啊，是不是啊？我们来看一下啊，26章第1节到第3节啊。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啊，这时又有饥荒。08年金融危机啊，这次的金融危机我觉得比08年是更可怕的。啊，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嘛，跟亚伯拉罕是有约，跟神是有约的，有盟约的。所以他求问上帝，上帝就带领他啊，不要下埃及。我不知道啊，除非你是专业人士啊，可能上帝跟你说不要买股票，那我不知道。上帝也可能跟你说你要买，我不知道，反正我不给任何建议，好不好？我给不了任何建议啊，只有你自己听上帝的。每个人的带领方式是不一样的啊。反正上帝对他说话，以撒是听得懂的，他能够领受得到神对他的一个感应的带领，就说你不要下埃及，要往我啊，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房子要不要卖，你自己听上帝的，我也不知道，好吧？反正上帝要祝福你。然后第三节啊，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啊，因为我要将这些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注意哦，为什么要祝福以撒？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因为亚伯拉罕与上帝有盟约，立过约，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必须要蒙福，饥荒当中必须要带领你。然后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有一些具体的学习啊。来看这里啊， 以撒是活在一个盟约之下的人，所以圣灵带领他，他求问上帝。然后来看26章12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好棒啊！好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在盟约之下，在饥荒当中，我们仍然经历到神赐福给我们，甚至有百倍的收成，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上帝扩张你的境界。那么注意，以撒做了一件事情，首先他求问上帝，他被上帝引领。以撒是一个祷告的人，上帝引领他，他就到了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他没有去到埃及。然后在神的引领下，在神的带领当中，以撒开始做什么？他凭信心撒种。弟兄姐妹，饥荒当中，饥荒就是什么？肯定是环境恶劣啊，对吧？干旱啊，没有雨水啊，本身种子就不多啊，这个时候撒种是需要凭信心撒种的。所以关键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学习，在饥荒当中，以撒凭信心撒种。撒种代表着什么？首先有两个意思啊。撒种，圣经说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神的道。所以呢，在环境恶劣当中，在不如意当中，在挑战当中，在仇敌的攻击当中，在人生的低谷和逆境当中，以撒仍然领受神的道。可能你现在环境很差，挑战很多，你要继续凭着信心撒种，领受神恩典的道，持守着恩典的道。阿们，阿们。他是在逆境当中凭信心撒种哦。所以有时候你的问题还在啊，困难还在啊，挑战还在啊，债务还在啊，你要继续领受神的道，这是你脱困的关键。另外我们在这里看到撒种的第二层意思，在圣经里面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他凭着信心继续的奉献。撒种代表的是奉献，圣经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圣经把奉献，把金钱的奉献也用撒种来比喻。哥林多后书9章第10节，那赐种给撒种的，你想要神赐给你更多的种子吗？要撒种，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所以当以撒撒种的时候，他有百倍的收成，种地的种子增加了，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我也要鼓励大家，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在经济不如意的时候，不要把种子吃掉，还是要去撒种。这是以撒做的。其实当你撒种的时候，或者说当你做十一啊，哪怕你经济不好，你在做十一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宣告这个盟约，宣告你的财富和神的财富捆绑在了一起，连在了一起。当你把十一给神的时候，就代表着是上帝，我所有的钱就是你的钱，我的生意就是你的生意，我的店就是你的店，我的合同就是你的合同，我的工作就是你的工作。旧约之下，把十一出熟的果子给神，就是代表着说我剩下来的都分别为圣了，都属于神。上帝没有要你9份啊，没有要你8份，上帝只要你1份，他来试验你的信心。就像上帝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不是要他真的把以撒杀掉，这是要试验他的信心，明白吗？今天上帝要你去做这个十一，不是上帝在乎你那三瓜两枣的，金子银子都是他的。上帝要求你这么做的时候，是要你，他在试验你的信心，对他的信任。所以在旧约之下，神只要他十一，没有要他1/10、1/9，没有。财富的密码，神只要他十一。所以当你在说十一的时候，就代表着说我剩下来的9份也已经被神分别为圣，代表着就是啊，神与我一起了，绑定在一起了。我的殿就是上帝的殿，我的门面就是上帝的门面，我的房子就是上帝的房子，我的账户就是上帝的账户，对吧？我的余额就是上帝的余额，我的公司就是上帝的公司，我的订单就是上帝的订单，我的客户也就是上帝的客户。你是在拿起实际的行动，在宣告这个盟约，我与上帝绑定在一起了。那你觉得呢？你亏了也代表着上帝亏了，你欠债也代表着上帝欠债。所以上帝会让你亏吗？上帝会让你欠债吗？ 上帝肯定不会啊。你看我是温州的，我老家很多人做生意啊，我是大概懂一点的。如果我们开一个公司或者做一个项目，我们要保证我们不亏钱，我们怎么办？我们把这个行业里非常有经验非常有钱的大佬把他拉进来，让他入股，让他投入。为啥？只要他入股确保有营业额，你明白吗？他会让自己亏钱吗？为什么要让他入股？他入股了就绑定在一起了。弟兄姐妹，当你十分之一交给上帝的时候，相当于说你的财富上帝入股了，上帝与你绑定了。大 boss 大老板马云雷军跟你绑定了，你怕啥？你看一个人跟你绑定了，你都有信心。万王之王与你绑定，财富的源头与你绑定，阿们。金子银子都是他的那一位与你绑定。所以当你拿出十一的时候，是代表着说什么？让上帝入股，让上帝与我绑定，就是在宣告这个盟约。这是财富的密码。希伯来书七章第八节说，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说他是活着的。当你把十一给神的时候，就是天天在宣告说，耶稣你是活着，耶稣你是活着。虽然我客户不知道哪里去了，虽然老板死翘翘了，工资十个月没发了，但耶稣你活着，耶稣你活着，耶稣你活着。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死了，没问题。耶稣活着，耶稣活着，耶稣活着。哈利路亚，阿们。谁跑路了跟我没关系，耶稣活着，耶稣活着，哈利路亚。耶稣活着呢，就有希望；耶稣活着就有未来；耶稣活着就有明天；耶稣活着，所有的一切都能够起死回生。为什么要吃圣餐？上个礼拜分享那个盟约的时候，我们讲到圣餐。圣餐的时候就是代表的是什么？哎，这是你的身体啊，这是你的血啊，对吧？你的身体解决了我的疾病啊，你的血赦免我的罪啊。我拿起这两样的时候，我就是在宣告这个盟约啊。我的身体你必须要医治我，你必须要保守我，你必须与我同在，你必须与我一同征战。我拿起这个饼跟杯的时候，就是宣告我们曾经立的约，你别忘了哦。耶稣两千年前已经与你立了约，上帝，哎，就是在信心的宣告，就是建立在盟约里。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在释放你的信心。当你信心被释放的时候，当你定睛在盟约上的时候，圣灵就开始运行了。同样，当你财务上有缺乏，当你在宣告主啊，我的经济就是你的经济，你仍然向神凭着信心撒种，像以撒那样，就会有百倍的收成和突破。阿们，阿们，哈利路亚，上帝祝福大家，阿们，赞美主。我们一起站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举起手来，牧师为你的健康，为你的财富来献上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祝福今天所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听见这一篇信息的人，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在这个大环境，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上帝你没有忘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你所爱的，都是你的儿子耶稣流出的血所救赎买赎过来的，我们是属于你的。上帝，世界上的这些人活在痛苦当中，活在忧郁恐惧压抑当中，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因为他们没有一位爱他的天父。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天父所最爱的。你时刻想念着我们，你时刻顾念着我们，你时刻要帮助我们。我们现在举起我们的手，我们来领受天父的帮助。我们宣告上帝，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今天都是我们的。我奉耶稣的名，我也宣告一切的疾病从我身上脱落，一切的疾病从我家庭当中离开挪去，奉耶稣的名，疾病完全的除去。上帝，因着耶稣的救赎赐给我的健康医治临到我的身体上面，也临到我的家人身上。我现在举起手继续领受，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也为着我的工作经济财务状况来献上祷告。我是蒙福的，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我是丰盛有余的，一切的贫穷主耶稣都已经担当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让我不致缺乏。所有的债务主啊，帮助我超自然的偿还。主祝福我的工作凡事顺利，进度亨通。上帝祝福我的收入百倍的收成。上帝纪念我所撒下的种子必有百倍的收成。我的财富就是上帝的财富，我的需要就是上帝的需要，上帝与我一起，哈利路亚。攻击我的奉耶稣的名都在我生命中无效，哈利路亚。耶和华为我们征战，耶和华为我征战，耶和华与我同在。上帝祝福我，祝福我的家庭，祝福我的工作， 祝福我的健康，也祝福我们的教会，保守我们的教会在你的里面。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教会，必有你的看顾和供应，你的灵在你的家中自由的运行。祝福你的教会茁壮成长，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成为更多人的祝福。